知道今天是不一样的日子哈，包括我们这个前面的灯都不亮，所以你今天看不见所有讲道人的表情，你也听不懂在说什么。Because Craig's wife, the mama of Simeini, she w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但是也许圣灵会向他解释哈。请弟兄姐妹打开今天的经文，尼希米记。我们上次讲到了尼希米记的一到八节，今天我们会在第八章的继续，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请拿着圣经，在前面应该有圣经。我们上次刚讲的操练哈，如果你找不到旁边弟兄姐妹来告诉他一下，从第九节开始，大家找到以后，尼希米记第八章九到十八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在台上会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作为回应。神长尼希米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反信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于是利未人使众民安静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十三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撒那，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便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传报，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树枝取来，照着所写的搭配。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伏住在旁里，从碰到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想。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感谢主给我们宝贵话语，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行动。在我们预备这个约的更新的时候，你特别来恩待我们全体的会众。我们不仅有个人的更新，更有整体教会的更新。这样祷告，仰望，奉主的名。我是一个普盲，我到大学才发现，我小的时候挺喜欢唱歌，所以呢，你说我不认识五线谱，我承认哈，那是。这个没赶上好时光哈，你现在孩子都会学谱，五线谱还会读。那我为什么一直以为我会识谱呢？是因为从小到大都唱歌，还有一度呢被选到这个少年合唱团跟着去唱，所以从小到大都唱过很多歌。但是直到大学我才发现我实际是个谱盲，是因为我太太啊，我们全班要学歌谱嘛，然后她用简谱教我。哎，我怎么觉得说哟？写出来，在大学的时候，人已经开始就是说有误感了哈。也许拿回来我也可以自己唱哈。哎，觉得我怎么唱出来的东西不太会哈？我会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种是按着音节唱的，但是呢，当那个作曲者哈把这个七个音节一打乱以后呢，我唱什么音都可以是随我的意而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的感觉啊？上个星期我才发现我有一个同行叫李红军哈，我们一块在那里星期三在练习这个这个十一月份我们要来感恩的这个敬拜，就是说把奉献这个建筑为神所用。结果他就说，给罗毅说，你别写这东西，你就给我唱字儿。哎，我才发现我们是同行哈，都是普盲哈。你说我是不是普盲呢？从理论上说呢，不是，因为我还知道什么四三拍、四四拍哈。然后呢，甚至到了诗班，我唱一段时间诗歌的时候，也知道那个 蝌蚪啊，上上下下，长长短短，这些音节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为什么说我是普通呢？我真真是不识谱，不是说我读不懂，就有点像什么呢？刚信主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拿起圣经哈，每个字儿都认识，但是什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们很多就是说，这种情况就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是很常见。我们识谱，我们识字儿，但是拿出来唱的时候不会唱，这是我们普盲的一个盲点。所以从我们来思想真理的时候也是这样，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从三位一体的上帝，从国际弟兄今天带我们，从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我们看到说，福音、律法、恩典、国度、圣约，这些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概念。甚至我们说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拆开剥碎，从上帝的永恒的拣选到我们将来得荣耀，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每一层每一层都非常的丰富。你越基督徒越长的时候，你越知道这些 melody 唱。但是如果你是刚刚进来，今天来到我们教会，我刚刚说的话对你不 make sense 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熟悉我们读的东西，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需要认识熟悉这些术语，更需要的是在我们的身体中身体力行。然后发现我真正在想到这个乐谱识谱的问题，我就发现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呢都会有我这样的经历。不是说你是不识谱的，你也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是不识圣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你非常的不熟悉，不知道到哪儿。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别人说翻到以弗所书，我不好意思哈，但牧师非常拿意的说，你告诉周围弟兄姐妹，如果新来的人不知道，你请告诉他啊，别人就翻到以弗所书啊。那我们原来不信的时候都还辩论说圣经里讲的什么什么，我们都会说好像是不是神的话，其实呢我圣经都没有翻过啊，以弗所书在哪里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人不要像我成为一个普盲，只会跟别人唱歌，自己不会唱，只会跟别人来查经，自己不会读啊。其实信仰在我们人生方面真是像这个例子里头是非常相似的，跟我们人生经历有很多的相似。我们头脑的知识是一个认识的方面，我们不需要反制，但是呢这是不够，我们需要在情感方面要经历到，但是我们不是情感主义。我们也更需要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持守信仰的人，但是我们不是光做事而不看路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中，其实基督徒往往就发现信仰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那个属灵的那个 realm become the part of reality to our life。 尼希米是很有意思，第八章我们看到在这个复兴的时候其实讲到了三个方面。我们上个星期只讲了第一个方面，我们上星期讲什么？从一到八节讲什么？就是神的话，对不对？也是说乐意听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你如果看一到八节的话，重点它就是认识神的话。百姓因为听明白了高兴，听明白了哭泣，听明白了行动。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预备一个教会整体复兴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依赖神的话，相信神的话，还有第二两个方面，就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从九到十八节来告诫我们一个约的更新的预备还需要两件事。一是要经历赦罪而带来的喜乐，经历赦罪带来的喜乐。还有一个约的更新是要让我们能够实践真理而带来的喜乐。我非常感谢罗玉今天带诗歌，就是说他是比较有经验的 worship leader， 他会上网看下个星期讲到要讲什么，所以在他选的经文里头，在他选的诗歌里头，对不起，在他选的诗歌里头呢都是跟这个东西来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我不用讲，你已经知道诗歌的敬拜已经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告诉你的信息，不过我还是要讲啊，来讲出神对我们的借着他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方面，我们经历赦罪的喜乐可以带来，就经历赦罪可以带来喜乐。我不知道这点你们有没有经历哈，在这段经文里，特别你看你读到第九节的时候，就说对这种众民说，今天是圣日，你不要哭，为什么？那几千几万的人都在那哭哈，那个声音，你们有没有都一块哭一下？现在试一下，然后我肯定要下来说，李红军赶快帮忙，大家别哭了。因为如果多少人都一块哭的时候，是声音很大、很沉、很闷的，是非常难过的。所以尼希米就第十节就来劝他们不要哭，但是他们为什么哭？为什么哭？ 弟兄姐妹，看圣经，圣经怎么说？他因为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然后百姓呢，接下来的十二节结束，你知道吗？百姓又大大的快乐，对不对？你注意到没注意到？就是说，尼希米所带领这群百姓，经历了一个 roller coaster 哈，你去过迪士尼哈，从那个低点啊刷上来。今天我们圣餐的时候，我相信罗毅跟我们讲说，我们怎么经历那个我看见我的罪的时候，我的难过，但是看见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心中喜乐，是不是？其实基督徒有的时候会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今天这段经文就是非常典型的，从哭泣然后进入喜乐。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和朋友有多少有过。我知道很多的人在觉知的时候是非常强烈，他感受到自己的罪，上帝的怜悯，可能就哭了。也有的人是因为得到这白白的救恩的时候特别的喜乐，很高兴，对不对？印象经常说，你要跟信主的时候做完觉知祷告，他就跟人说你要去跟十个人讲，都是不是沉着脸，都是笑脸，告诉赦罪的喜乐。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人生中可能有一个点发生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或在你团契中，你是不是经常经历到悔改信靠的喜乐？ Are you？ 我们是吗？有的人是的，所以你看到他情感很丰富，能够表达神给他的恩典，也能讲出他生命中的见证。但是很多人都是一次经过啊，我还要谢罪啊？不都也十字架都配了吗？耶稣基督都已经完成了，我干嘛我还要做这个事情？他们是的，因着诫命听到的时候，我知道因着诫命听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什么感受。我打开昨天晚上我打开准备着讲章的时候，我打开这个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是再述这个十诫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的影响我。他说第三节哈，是生命记第五章第三节，你们不用翻了。他说这个约不是与我们列祖列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列。 Deuteronomy 的意思，生命记就是再述上帝的律法。第一次摩西在西乃山说过了，第一代人在旷野中全都死了，当他们再要进入圣殿的时候，摩西说我们要做一件事，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要知道进入圣殿的时候要神在，一件事情要知道你怎么跟神交谈，所以他要再重述这个十诫。这个十诫我们上个星期在我们的这个受洗班讲，我们就看到十诫有很多的不同的方面，但是其中一个诫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知罪。这个知罪已经使人感到说担子重到一个地步不能够承受，而且到这个十诫全部宣布完的时候，摩西说了一句话，在三十三节的这个申命记，他说耶和华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的，并使你们日子在所要承受的这个土地上得以存长久。我不知道这些人听完了以后有什么感受，为什么哭？我觉得不仅仅是说律法说完了以后，本身律法的要求是我们的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对比了他们的光景。我们在巴比伦，我们被罪所辖制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生活中，当你从那个罪中出来，正要出来的过程中，你会感到那个罪的沉重，有没有那种经历？这种大批大批的哭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关吧。但是神要告诉他们的，透过祭司和神长说的，你们不要忧愁，今天是圣夜。基督徒为什么会愁眉苦脸？刚刚罗毅提醒大家你们高兴，那大家就高兴不起来，也可能是看见自己的罪，那倒是很好的。但是呢，光看见自己的罪是不够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喜乐？我自己发现有一个原因呢，是不相信真的悔改可以带来赦罪，或者说我们不相信悔改之后能够带来喜乐、满足和平安。有的人在忧愁中生活，所以呢，他从来不做悔改祷告，因为他悔改的时候要把很多的事情说出来，那很难过的。所以我干脆就是说我不是一罪， 还有一种人呢，是来祷告，相信自己好像是有罪的，照跟他说一大堆，说完以后呢，你跟他说你现在喜乐了吗？然后他说哎呦，我怎么觉得更重了。他没有经历到说神，他不相信神能够赦免他，十字架的恩典流的宝血已经使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些。如果经历要有的话，一定先要相信。我最近回国看到本村的一本书，2006年发行，然后说我跟上帝有约，那我就买回来。我因为看他过去的《云星火车》，觉得他是个基督徒，他的这文学里头表达出这个福音来。那这本书写的实际是在他里头，我觉得是他的信仰作品的同时，已经到了一个 high peak。你们可以到网上新浪网去看。这个故事实际的从一个杀人凶杀案开始，然后牵扯到一个城市里头，从市长被杀啊，副市长被杀，然后牵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从凶手、他的男女关系、他们的家庭、孩子，这个去伪存真，把这个人的生活里面和外面都播出来。所以到时候这个写序的人说，很多人读完这个北村这个我跟上帝有约这本小说之后，都恨不得说要把什么北村给杀了，因为他说你把我们的恐惧都说出来了。 OK， 每个人都很害怕，因为他都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可是呢，这些为什么想杀北村的人呢？当然这个是一个形容哈，他可能是要大家来看他的书。但是有一件事情，事实是说，如果没有恩典，有谁胆敢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没有。我发现很多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愤怒感对北村，如果有的话，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哪里遮盖他的恐惧。在这里头非常的有意思，在看完以后，他这个书呢就讲两件事，就说很多的细节非常的好，你去读的时候看到他基本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每个人都在恐惧中，但是呢，在恐惧中的人有两种解法。这个杀人犯杀了以后，突然他见到那个被杀的孩子之后，他突然说哎呀，我特别想去看那个孩子，孩子在那一刹那看见了我的面孔，刚开始说确认一下，让这个孩子要认出来我，那我就没事儿。结果去看以后，这孩子说叔叔你好，哎，他就觉得这孩子很可爱，然后他觉得他有一个 obligation 去帮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他就每天经常去到那个这个幼儿园去看这个孩子，甚至给孩子坐了一个南瓜车，他都不知道他被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吸引，他以为他不断的做了一些善事帮助家人，他帮了他甚至把他偷来的钱，就是当时的分赃的，他自己拿到2万块钱，他一分钱都不肯用，他愿意要还给家人，就还回去了。但是呢，说到底，罗玉不知道看完没看完哈，看完了哈，这个一期读完哈，我在飞机上读完，所以没有准备讲到，可以理解。结果呢，都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他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他没有写，他几乎近台他没有能力，他最后到一种地步说我要承认我是杀人犯，他根本没有。结果有个基督徒就把他带到这个里面来，就讲到另一条路，另一条路就是说，上帝赦罪这条路不是你能做成的。就讲我们通常讲福音，讲完了以后他还真懂。其实故事细节我不讲了，讲完以后你们都没有胃口去读了哈。但是在这里头他真是很有意思。那我跟师母读完以后，师母有一个疑问，说他的那个喜乐好像还是不够啊。我说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感到他已经把这个福音讲明白了，但是那个喜乐我不知道北村为什么没有，我就没发现。我昨天我知道合作可以算是发现一个事实，他这本书其实构想是在10年前，他刚信主不久，他就写这本书。写完以后呢，就发现说我这本书写完写得不好，他说我把手稿扔了。因为他过去写出来的时候，我产生很深很深的绝望，当这些各种各样的罪恶浮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他说我自己都厌倦，绝望是个 reality，但是我不想带给人是这样，所以我就把那个书稿扔掉了。但他10年之后，相信他的生命对福音的了解走到了一步，他开始意识到说，我笔下为什么还会绝望，是我的生命跟这个没有经历还是什么。他就开始经历到很多，但是我内心实际从真出来说并不绝望，我不是。所以他最后说到底，他说如果心里的这种喜乐和超越感如果不是从神来，是从十字架上留下来的话，他说我就没有办法写出这种丰满的真实的情感。 所以他说我把我的手稿丢掉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的书出版的时候，我看到里面的确表达了不同的程度的喜乐，然后弟兄姐妹在这里经历，我觉得这里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经历。在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之后，明白福音赦罪的恩典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来试一下，你真正凭信心来试一下，你会感受到我和上帝有违约中的那个什么祝福，而不是什么约中的祝福。很有意思的，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来表达这种经历，他说实际上有两种懊悔，我们没信主的也懊悔，对不对？今天如果我把碗打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碗经常打破，因为老想很快洗完就跑去玩，然后一打破以后，我爸呢那时候困难时期说你怎么搞得这么粗心，一巴掌。然后呢我就想，我说哎，我不要打碎碗的动机就是我爸要生气哈，家里的困难不要出现。那今天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有一种忧愁，就是说我爸不要举起巴掌来再打我哈。这种忧愁在哥林多后书称为属世的忧愁，还有一种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7章8-11节我来念，这是哥林多人领受到保罗两封书信以后呢，他们因为罪，因为骄傲，因为属灵的恩赐，因为教会的不合一，保罗都指出来以后，他们很难过。难过以后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有点懊悔，但是我今天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我喜乐，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一个懊悔，你们依着神的意思懊悔，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因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至于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你们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已经被洁净的。我希望你能明白保罗在说什么。他讲有两种，像那个姓陈的杀人犯，他不断的要去赎罪，甚至把钱都给他，然后甚至那个女的进入疯人院的时候，他也去到那里头做临时工为了救他。可是除非他领受到从神的意思的那个懊悔，他没有办法得喜乐。我相信这个喜乐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层面。在12节里头，圣经特别提到说，众人都去吃喝了，也分给别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神所说的话。这个明白我相信绝对不是我们故事讲的脑子里的明白，毛泽东的话，这个是更真实，这个很好。我们头脑知识和大学经历到对社会这件事情产生的喜乐不一样。现在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没有，你这样去看一看，你是不是 did something wrong。 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光照，会发现很多的事。但是这种经历里头得到的喜乐，就是我们讲的民众已经发现上帝应许他们今天是赎罪日已经过后的这个7天的喜乐的日子，在这个星期天的第一天，或者说旧约中的星期六的最后一天，都是一个在神面前重新得力、恢复我们上帝要我们在他里面得力量的一个方式。好到一种地步，这些人跟别人去分享，基督徒好，你愿不愿意讲你的丑事？我不是说的非常的 graphic， 让别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听的那个东西跟你一样去犯罪，而是讲到那种地步，看到说对罪的深恶痛绝，结果你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快乐，是赦罪的，不是说描述那个状态。所以他一直可以分享所有吃的食物，最后都喜欢爱吃，喜欢爱唱，愿意分享我们个人的经历。你们在主日学上或者在你新朋友一见面的时候，都会问过去的信主的经历，对不对？你没有问最近的赦罪恩典在哪里，因为只有信靠耶和华所来的力量是什么？喜乐。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在旧约里，在新约更加的清楚。 所以我对弟兄姐妹的期盼，或者我对自己的祷告来说，我就希望让神带领我们在自己的信仰心理中，当我们来思想说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更新的时候，我们来主观的经历到不断的信靠福音的赦罪的恩典，不断领受从赦罪而带来的主赐下的喜乐。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祷告，而不是我们人为的回避我们的软弱，不是人为的说不要谈这些事情，太丑陋。神揭开一个伤疤是让那个人来服，涂上那个药是喜乐的药，浇在我们里面，重新来看过去发生的事，不是忘记，而是 re-remembering， 重新记忆我们在过去中失败的地方，能够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约的第一个要素是要我们亲自的经历，如果你没有经历，我特别来邀请你，你去看那个与神有约，因为那样的细节的描述可以让你感到说上帝的恩典是如此好的。但是在这些经文里头，不仅仅是说我们个人经历或者群体在敬拜中，像我们刚刚那样，我真是很感谢罗毅今天带领的诗歌，我感受到神亲自的祝福。在一个敬拜中，如果我们有真理，有圣灵同在，就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对不对？在这个约翰福音说到，但是这个还不够，接下来的就是讲我们在实践这个真理有行为方式改变的时候所带来的喜乐。你看第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说了一件什么事，请大家看，他们到了文士那里，就是我说的那些小组长啊，那些执事们都到这个律法大师以斯拉或者说耶稣基督那里，像我们今天来说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听他讲话，或者星期天来听以弗所书。他们听见这个以后呢，上面有一个规定，正好是跟他们当天的生活有关，他们当时在七月，就像我们今天在十月份一样，正好是这个节期，他们的节期在十月份分收已经做完了。以色列的年历，我说这个十月份跟七月份是一个日子啊，以色列的七月份就是我们九十月份，所以在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他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要圣经里那时候描述要做什么事儿，不光是一个 emotional， 不光是一个情感，今天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还要流很多的汗，就是他们开始流汗，流汗流什么呢？看到说，哎，七月份他们都搭棚，所以他们听完以后呢，就照这个话，于是众人就开始搭棚了，对不对？请大家读，看到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有喜乐了？干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喜乐，我不知道哈。我们今天这个灯灭了以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个 Northland 的这个画，真是很好的弟兄，他说我马上过来。过来以后他想去 set up 这个灯，他以为是这个灯，我说不是。来了以后呢，弄了上去也没有亮，所以我们今天在黑暗中哈，看见那个痛苦的一面哈。但是喜悦的你看不到，我现在是笑脸哈 ，It's OK。你必须要用信心来相信，我现在是很高兴哈。就是说，在这个实习节，他就说到说，众人因为全都回归的人都搭棚住棚子里了，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到外面去搭棚子住？我们住帐篷很多人哈，刚有人举手，请爱愿意到外面野营的人举下手。好，有我们这有四分之一的人哈，你为什么去野营？你要改变一下，对不对？好玩，看见山和水，跟自然贴近。但以色列人为什么搭棚？啊，什么庆祝？嗯，没错，有很多原因哈。你看，如果你看祝棚节的来历的时候，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讲了这个祝棚节的来历，说到以色列人呢，七月初一，以色列的年历七月初一的时候是一个安息日，是开始盛会的开始，一个月的盛会。初十，十号呢是赎罪大日，这是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祭司一年进去一次那个大的赎罪日。完了以后呢，说你们要刻骨铭心，这个是难过的哈，要奉献火祭。但是到了三十九节利未记的后面，他说你们收藏了以后，到了十五号开始，说你要守他七日，那第一日为安息日。最后他说你要把树木果实都来搭棚起来，说你们要在耶和华神面前欢乐七日。狂欢节哈，就是狂欢节来历是这儿哈，不是脱光了然后像巴西那种，是就是说搭起树条来哈，来那个来狂欢的， 这每逢的七日节，你们要守这七日。说当你们赎完罪以后，什么？你要喜乐，你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好没有什么反应啊。我 try to help you。当旧约里看到说，这个七月一号、十号干完这个以后，接下来是什么？是狂欢节。好，是狂欢节，是让我们来经历赦罪以后的真实的喜乐。那个七个日子是每天都非常欢喜快乐，吃喝在一起，住在一起，搭棚子哈。当然也有难过的一面，他会提醒他们说，其实呢，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就住棚子里，要一四天啊，让你再赶到这个前一点。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背景里头，你看到以斯拉现在念的时候，他们去做完以后，为什么他喜乐？我希望你明白了旧约这一段，然后呢，你就感受到他们搭完棚子，虽然流了很多的汗。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是很喜乐，因为神赦免他们的罪，他们真经历到这种喜乐。然后呢，吃喝都不用考虑，都李红军一个人做了，对不对？有大厨哈、啊，就是或者沈真做了，今天是沈真做的。无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背景是说，人能够众人大大的喜乐，是因为藤子搭在一起了以后，众民都来领受上帝赦罪以后的恩典。这个恩典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活在什么时候？大多数时间里会赎罪很快就过去了。你真的祷告的时候，你说你的罪的时候不会很多，但是你数算神喜乐的恩典的时候，是保罗不断的勉励我们的。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成就诸神节的意义的时候是哪一章经节吗？这是说你们不熟悉五线谱，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了吧？第约翰福音第七章啊，耶稣祝棚节到的时候，他弟兄都说，哎呀哥们儿，你该上耶路撒冷了，现在是你大显神通的时候。然后耶稣说，我就是节上，他们都去了，耶稣呢在棚节到的时候随便一句话，他什么样的节上，但是祝棚节到的时候去，就是后面这个十五号以后，到那日耶稣基督就宣布，他说祝棚节那日，他说节期的末日哈、啊、就是讲十五节开始哈、啊、他说十五节就是七号到另外的这个十五号，他就站着高声说，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今天罗伊领诗歌来讲说，从他耳的喜乐是流出来的，这是祝棚节的意思，是耶稣基督这个活水的源头向我们流出来的时候是流淌到永远。所以当这个在祝棚节来宣布说到我这里来永远不渴的时候，是祝棚节的那个高潮，是他旧约应许的实现。我们今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祝棚节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阿们？请你们大声说阿们。阿们，真是一个在祝棚节里头跟上帝同住的，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他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他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阿们。所以我在想到说，圣灵没有降临的时候就应许，圣灵降临之后到底喜乐在基督徒生活中哪些？我就很快的查了两节经文，这经文让我有一些新的对喜乐的了解，我想分享给弟兄姐妹。第一个喜乐当然跑不掉的是顺着圣灵行，因为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成就的时候，他说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将来的时候是指着这些人受圣灵说的，他们喜乐是因为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在哥林多后这个不是在这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就特别讲到说，你们要顺着圣灵的意思行，不要按照肉体的行。肉体跟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打仗，最后得胜的呢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之一是啥？喜乐。看到哈，第一个要素是圣灵，但是除此之外，在我们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书，保罗是在监狱里写的。但是在这些经文里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让我看到另外两个要素。其中一个要素是说彼此要靠主同心和睦就有喜乐。我来念这段经文，你知道我们说啥意思？这是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讲完安慰的话的时候，他来说，亲爱的弟兄，我想念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好了，那他接下来说，他说，哎，我劝有两个人，这都是两个女的啊，但是名字翻译不是很好，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好，都像男人一样哈。他要在主里要同心，我也求你这个真实的同我父一同父一恶的这个弟兄，腓立比书的这个长老，他说我请你帮助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经跟我一同的劳苦，我不希望他们什么别扭啊， 在同工中越近的人越容易别扭，夫妻也会吵架，不是你们不相爱，而是你们走得很近，走得很近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要说，如果你们能够同心和睦的话，接下来就说了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我命令你们一遍，你们要喜乐。虽然教会永不和睦，你们主要的同工现在不合一，两个见面不说话了，但是呢，请记住，你们要劝他们来和睦。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时候，什么就每个善都显出来了，喜乐的油就在我们中间。第三个方面，我注意到说彼此鼓励同工就有喜乐，彼此鼓励。因为在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1:26，保罗就说叫你们在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就越发增加。你知道哈，我们教会有三个这个 advisor 叫什么顾问牧师哈，他们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点喜乐，对不对？好，他来看我们，对不对？教会建立的时候跟他们有关系。同样的，保罗说我去的时候要加增你们的喜乐，他来的时候有很大的 encouragement。 当高真牧师来或者其他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中国的情况的时候，当汉美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原来在五饼二鱼的人，我相信感受跟其他的那些方舟的人感受不一样，对不对？他原来是他们的 encourage， 他是他们的鼓励者，所以当他来的时候，这些人就被什么激励，被鼓励，说哇，是的，彼此的鼓励可以产生正面的效用，让我们一同的奔走天路有力量，喜乐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记得前段时间安姐鼓励我哈，我知道在整个的上面一个季度我们讲到很多宣教，从这个夏弟兄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小宣队回来九月初分享短宣，然后又有国内的牧师来，又有我们拆出去的一年的宣教士回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宣教上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喜乐。但是我也在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一不小心漏真言哈，就是说我有那种张力，回去以后就感到很不错，回来以后觉得好。那我回去反省以后有两个问题，我回去的时候并不是国内教会所有的情况都是培养那些同工哈，都像李红军这样，你跟他说了以后他就去做了哈，其实他现在也不这样，就是说那些人都是很可慕的，但是你到星期天去讲道，你跟大部分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夸大我的感受，对不对？就是我感受到的部分，那一部分没有感受的，对我的影响不深。那我就想到说建堂纪念，我一回来的时候我说我们都开过会了，怎么我回来一个 email 没有，到底是谁是主席，谁管这事儿，是又要我管吗？那别人就警告我，我说你做牧师哈，建堂事你不要打，因为要弟兄姐妹愿意做的时候再做。哎，我觉得是的。那我想喜乐的事情大概基督徒愿意有人参与了啊。哎，我发现我回来也没什么动静，所以也可能是我的缘故哈，大家太多的事情，因为高真牧师在这，我们都来不及说哈，太多的话，太多感恩的话来不及说哈，施工的事就放到后面。但是我就要说哈，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参与，来鼓励我们的执事，鼓励我们的这个建堂的同工们，他们这过去一年的劳苦，他们是很累很累的。那如果你们来 encourage， 那是很大很大的喜乐在他们身上。我告诉你哈，比你买一个 gift card 还有用，是从上面交下来的。谢谢主哈，给我们这样好的时光，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让我们在经历上帝的恩典、赦罪的喜乐，也经历实践真理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行动带来的喜乐。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诸般的恩典在我们中间。虽然外面是在下雨，你仍然用你的圣灵的光照在我们每个人的面上，让你自己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主，我们的更新是从个人的更新从年初开始。但主，我们巴不得你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工作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体验到你跟我们整体的教会同在，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的敬拜中，在我们的团契中，在我们的交往中，在我们的主日学中，我们经历到那个赦罪所带来的喜乐。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喜乐，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经历这个赦罪所带来的恩典，重新记忆我们过去不洁的事情，以至于主你借着这样我们的软弱能够夸你的刚强，借着我们的幼稚夸你的诚实，借着我们的愚拙夸你的智慧。主啊，你也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在真理中实践真理，让你给我们的喜乐能够分享给没有喜乐的人，分享跟还没有在你国度中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把你的恩典满溢出来的行为，主你就在我们中间做群体复兴的工作，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感受到你的信实，感受到你自己的爱常与我们同在，真实的那种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恩典和律法，越来越明白真理和圣灵。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中，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圣灵中，活在你的真理中，活在你的爱中。感谢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